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4月4日于皇家萨里花园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信仰的形式与精神，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撒母耳记上四章三节。我们不如将耶和华的约柜从示罗抬到我们这里来，好在我们中间救我们脱离敌人的手。撒母耳记上四章三节。这些人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想要神在他们中间，然而他们却以为神同在的象征约柜就足以在征战的日子给予他们所需要的帮助。人是怎样的，他信仰也必须是怎样的。人是一个复合的存在，严格来说，人是一个属灵的存在，他的内在有一个灵魂，这远远超越了物质的范畴。但人同时也是由身体和灵魂构成的，他并非纯粹的灵魂，而是灵魂被赋予了血肉之躯。同样，我们的信仰也是如此，相信神的信仰在其本质上是纯粹属灵的，一直都是如此。但由于人不仅仅是灵，也是肉体，因此他的信仰需要某种外在的、可见的、物质性的载体，以承载属灵的实质，否则人就没有办法把握住这信仰。这在旧约时代尤为明显，犹太人的信仰本质上是属天的、属灵的，是关乎思想和灵性的事情。然而，犹太人尚未受教，他还只是个婴孩，无法理解属灵的事物，除非他看到了属灵的事物被描绘出来，或者，就像我刚才所说的，看到属灵的事物被体现在某些外在的类型和符号中。因此，神乐意赐给犹太人许多的仪式，他们之于犹太人的信仰就如同身体之于人的灵魂一样。犹太信仰教导赎罪的教义，但是犹太人难以理解，所以神就赐给他们羔羊，每天早晚宰杀一只。他赐给他们一只山羊，百姓对着这只山羊认罪，然后把它赶进旷野深处，用这样的仪式表明通过基督代替和赎罪这个重要的教义。犹太信仰的核心教义之一是独一真神的观念，但是犹太人时常忘记只有一位真神，为此神规定他们只能有一座圣殿，并且只有一座祭坛可以正确的献祭。这样独一真神的观念便被具象化了，使他们通过圣殿、祭坛和大祭司的独一性来认识神的独一性。值得注意的是， 这个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我们的信仰基督教。尽管不像犹太教那般的具象化和外在化，但是基督教信仰仍然有它可见的形式。犹太教的外在形式比较厚重，而基督教的外在形式则比较透明，比较少带有物质性。如果你问我，基督教信仰当中有哪些外在的可见的体现形式，那么我首先会指出主设立的两大圣礼，洗礼和圣餐。我还会指出那些对神的崇拜，包括安息日的设立、敬拜的仪式、圣诗的歌唱以及神圣的祷告。另外，我认为我也可以正确地指向我们所持守的纯正话语的样式，因为这话语它承载了必要的信仰告白，使人能够持守在基督里的真理。我们的信仰到现在也有它的外在形式。使徒保罗在谈到自称为基督徒的人的时候，他提到了其中有一些人有敬虔的外貌，却否认了敬虔的实意。所以，虽然我承认程度和摩西的日子并不一样，但是信仰必须要有一个实体，让属灵的事情可以从中有形地呈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使我们可以看见它。今天我要从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叙述当中引申出三个要点。第一点是，信仰的外在形式应当要被谨慎并且恭敬地遵守。然而，我的第二点也是最重要的论点是，你会发现，最缺乏信仰精神的人，往往却是最迷信的执着于信仰的外在形式的人，就像这里的以色列人一样。他们并不真正敬畏神，但是却对那被称为约柜的箱子怀有极端的迷信崇敬。然后，我要说的第三点是，那些脱离信仰精神而相信信仰外在形式的人，是可怕的受骗者，而他们受骗的结果一定是最致命的。我强调第一点的必要性，是因为我不愿意在极力主张信仰精神至关重要的同时呢，却使任何人轻视信仰的外在形式。所以首先让我们来看，信仰的外在形式应当被恭敬地遵守。这约柜对于犹太人来说，是他们信仰当中最神圣的器具。他们有许多其他的神圣之物，但是这个约柜始终放在至圣所当中，并且它因着一个特殊的现象而显得更加神圣。在那覆盖施恩座的基路伯翅膀中间，通常会出现一道明亮的光辉，被称为神的荣光。它表明耶和华那位住在基路伯中间的以色列之神就在其中。事实上，在撒母耳的时代，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尊敬着约柜。你们或许还记得，当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与米甸人交战时，米甸人遭到了极大的杀戮，那都是因为大祭司以利亚撒手持银号站在战阵的前方，同时手中举着神圣的法柜，也就是约柜。正是因为这约柜的同在，以色列人得胜了。同样，约旦河也是因着这约柜而干涸。当以色列各支派来到约旦河边的时候，那里并没有渡口。但是当祭司们将约柜的杠扛在肩上，庄重地走向水边时，约柜的同在使水分开，所以百姓渡过河如走干地。当他们进入应许之地后，你们一定还记得，正是这约柜使得耶利哥城的城墙塌陷了。 祭司们吹着号角，抬着约柜，绕城七天。最终，正是因着这约柜的能力，或者更准确地说，因着那位居住在约柜中的神的能力，耶利哥城墙完全坍塌，每个战士都能够直接冲入城中进行战斗。因此，这些人认为，如果他们一旦得到了约柜，那就万事大吉了，他们就一定会胜利。虽然我在第二部分当中还要坚持说，他们迷信的把力量强加在可怜的箱子上是错误的，但是约柜应该受到尊敬，因为它是崇高属灵真理的外在象征，绝不能受到任何的侮辱。所以首先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信仰的外在形式绝对不应该被随意的更改。你们要记得，这约柜是摩西按照神在山上所指示的样式所制造的。同样，我们信仰的外在形式若是正确的，也是由神所设立的。神所赐下的两大圣礼，洗礼跟主的晚餐，都是从天上而来的，我们不敢擅自更改其中任何一项。如果我相信洗礼意味着浸礼，并且唯有浸礼才是真正的洗礼，那么我如果用点水礼来代替它，我便是犯下了极大的罪，那是对天国的叛逆。同样的，如果我相信洗礼只属于信徒，那么我如果将洗礼施与那未信之人，在神的眼中我就是有罪的。主的晚餐也是如此，我相信主的晚餐是由饼和杯所组成的，因此我认为罗马天主教不给信徒喝圣杯，那是对主极大的亵渎。我知道这个仪式只为主的子民而设，因此我认为如果有人没有表明自己的信仰和悔改之意，没有宣布自己是神真正的儿女，就被允许享用主的晚餐，我就会把这件事情看作是对天上威严的神的极大背叛。在福音教义上，我们绝不可以允许任何的更改。我知道，与教义的精义和核心相比，教义的形式可能显得微不足道。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仍然不能够改变其形式。人们常说，我们不应该持守过于严格的信仰。但是我认为恰恰相反，我们所当持守的正是那种不容更改的信仰。它是来自教会至高无上的元首，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并且它必须要像律法和先知书一样，直到世界的末了，其中一点一画都不能废去。那些认为我们可以更改这里一点那里一点，而同时仍然保持信仰核心精神的人，虽然他们的观点似乎带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们应当谨记，尽管在许多错误的环境之下，信仰的核心精神仍然可能被保留。然而每一个错误都会削弱了我们的属灵生命。除此以外，我们无权只考虑自己所受的影响。神所设立的信仰形式，我们应当毫无更改的遵行。擅自更改神的任何一项圣礼，那都是严重的亵渎行为。无论这种更改看起来多么合理，它都是对天国的背叛，在基督的教会当中绝对不可被容忍。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正如我曾经说过的，虽然信仰的外在形式 并不等同于他的力量。但是如果我们不谨慎地遵守它，要维持其中的能力就会变得极其困难。这就如同鸡蛋的外壳包裹着蛋黄，外壳本身没有生命，但是如果你不小心弄破了它，那么蛋里的生命就会受到威胁。我们的信仰教义和圣礼只是信仰的外壳，它们本身并不是生命，但我们仍然必须要小心，不可伤害哪怕是它的外壳。否则，尽管信仰的核心可能仍然存活，但是一旦外在形式受到破坏，它的生命力也会随之削弱。既然信仰的形式不可更改，它同样不可被藐视。这些非利士人藐视了约柜，他们把约柜带进他们的偶像庙宇，结果他们的偶像大滚就被打碎。然后他们又将约柜送往各城，结果他们都因此长了痔疮。之后他们害怕把这约柜放在城内，就把它放在了空旷的郊野，于是呢，有老鼠入侵他们，吃光了一切。神不允许人藐视他信仰的外在形式，他要求人敬畏地遵守，不可轻慢对待，即便只是一个约柜。虽然它只是皂荚木所制成的箱子，但是因为神曾住在那基路伯的翅膀中间，所以约柜它必须要被视为圣物，神绝对不会容忍它被亵渎。因此，你们这些轻慢神的人啊，要谨慎，不要轻视神所设立的外在形式。如果有人嘲笑主日，轻看神的圣礼，藐视教会的敬拜，称信仰的这些外在形式为无用之物，这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可憎的。神要我们明白，虽然形式本身不是生命，但是它因着承载生命的本质而值得被尊重。身体因灵魂的存在而可贵，同样的，信仰的外在形式因其内涵的属灵实质而应当被尊重。正如我不会容忍任何人来伤害我的身体，哪怕他没有办法伤害我的灵魂，神也不会容忍人毁坏信仰的外在形式，尽管这并不能触及到真正的核心。最后，还有一个极为严肃的警告：信仰的外在形式不可以被不配之人侵占。你们都记得这约柜，当他从非利士人的地被带回来的时候，被放在了博士麦人约书亚的田间。博士麦人打开约柜的盖子，朝耶和华的约柜里面看。为此，耶和华就击杀了他们70人。那时有70人加50000人在那里。这些博士麦人并非有意要亵渎约柜，他们只是出于好奇，想要看看约柜里面有什么。然而他们的眼目一看到约柜当中的法版，他们就立即死亡了。因为律法如果没有施恩座的遮盖，对任何人而言都只能够带来死亡。现在你一定会记得，一个人如果擅自闯入信仰的外在形式，却未被呼召这样做，将会面临何等严厉的惩罚。让我引用这句可怕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1:29，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句话何等令人惊骇啊！圣经明确地宣告，那些擅自参与信仰仪式， 而却没有真正属灵生命的人，就是在自取灭亡。我们知道，没有什么比假装信仰更能够迅速地激起神的圣怒。一个人若参与了教会的圣礼，却只是表面上宣称自己是基督徒，而实际上对基督却没有真实的信仰和委身，这是何等的危险啊！所以要谨慎，基督的圣礼本身并不是信仰的核心，但是他们仍然极其重要。我们既不可擅自更改，也不可轻视它，更不可在未被召唤之前就贸然闯入，否则我们就是在藐视至高神的圣洁事物，必将会遭受到神的咒诅。现在在我结束这第一点之前呢，请允许我指出，神的外在之物应该得到殷勤的照顾和爱护。在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当中呢，有两个例子说明了人对神圣物的态度。首先是以利这位年迈的大祭司，他知道约柜并不是神本身，他也明白约柜只是象征神同在的外在标志。然而当约柜被掳走的时候，请留意这位老人何等的痛苦，他的心碎了，他倒下去折断了颈项，就此死去。第二个例子是一位无名的妇人，她的丈夫是负责照管约柜的祭司，然而这个男人的品格极其的败坏，甚至可以称他为卑劣之子。对于一位妇女来说，如果她的丈夫是一个亵渎神圣之人的话，要持守信仰将会是极其困难的。这个妇人的丈夫不仅违背了神的律法，他对妇人本人也犯下了罪。他是一个污秽不堪的人，在神的圣殿里面犯下了罪，玷污了圣所。然而尽管这个妇人的丈夫是信仰蒙羞，这位妇人却仍然深信神的道，他能够区分人的败坏与神的圣洁，他能够辨别祭司与祭司职分之间的区别，他能够看到职分的神圣性，即使持守这个职分的人都已经彻底腐化了。这位妇人的信心真是令人惊叹。对于我们来说，最能够动摇信仰的事情之一，就是看到了一个牧师或者是一个属灵领袖，他们过着不合乎信仰的生活。然而这个妇人面对的不仅是一个堕落的属灵领袖，而且还是他自己的丈夫，一个活在公然罪恶中的人。他丈夫的罪恶不仅是对神的冒犯，更是直接伤害了这个妇人。然而尽管他目睹了如此可怕的败坏，却依然持守着信仰。他的信仰如此坚固，对神的敬畏如此深沉，以至于他临产的时候，当他听闻了约柜被掳，他的悲痛超过了生产之苦，以至于导致他早产，最终因着伤心而死。即使在临终之际，他最关心的依然不是自己的生命，也不是刚出生的孩子，而是约柜被掳了。当别人试图安慰他，告诉他他生了一个儿子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的喜乐，他陷入了昏迷。然而在他最后的意识当中，他想到丈夫已死，根据犹太人的习俗，他有责任为这个生出来的孩子取名字。于是他微弱地开口说道，给他起名叫以加伯，因为荣耀 已经离开了以色列。请注意他所给出的理由，他并没有说因为我的丈夫死了，尽管他仍爱着丈夫，他也没有说因为我的公公以利去世了，他更没有说因为我们的国家战败了，他唯一的理由是因为耶和华的约柜被掳去了，随后他便去世了。唉，我何等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像他一样热爱神的殿，热爱神的道，热爱神的圣礼。我们不应该陷入形式主义，把外在的仪式当作信仰的核心，但是我们也应当要像以利和这位无名并且高贵的妇人一样，我们要尊重圣洁的事物，因为他们所代表的是以色列的圣者。我已经讲完了第一部分的内容，我相信这里没有一个拘泥于信仰仪式的人会反对我的观点，因为他们一定都会承认我所说的这些话语都是真实的。即便是那些最强调仪式的信仰派别，他们也会承认信仰的形式应该要被认真的遵守。但是在接下来的第二个部分，我将会谈到更重要的问题，而这也正是我与那些过分看重仪式的人所无法认同的地方。我所要讲的第二点就是，那些最不明白属灵信仰的人，往往却是最迷信的遵守外在形式的人。我们再回到经文当中的案例，这些人既不悔改，也不祷告，更不寻求神和神的先知，但是他们却特意找来约柜，并且以一种迷信的态度去依赖约柜。事实上，在所有有过真正信仰的国家里，都能够看到一个普遍的现象，那就是那些对真正信仰一无所知的人，却往往是最注重外在仪式的人。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是司布真牧师《信仰的形式与精神》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下半段的部分。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